在被问到国际媒体最新报道的档案文件显示，针对新疆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存在的问题时，巴彻莱特的一位发言人表示，虽然不能证实外泄材料，但是那些材料与我们的关切相合。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彻莱特的这次中国和新疆之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争议、担忧和批评。在访问中国期间，国际记者不得与他同行。批评者担心，他的本应当是调查真相之旅，变成中国共产党政府操控的一场掩盖真相、粉饰太平的宣传。批评者说，最新披露的中国公安部门内部文件，连同那些被任意拘押、逮捕、判刑的维吾尔人的照片，只是再次证实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任意羁押和判刑的存在。实际上，这种羁押和判刑的规模之大，以至于早就通过人造卫星图片都清晰可见了。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当局对内对外的信息封锁，绝大多数是汉族的中国公众不知道新疆究竟发生了什么，维吾尔人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正在经历什么遭遇。有观察家和少数民族权利活动家指出，除了中共当局的信息封锁之外，汉族人不了解维吾尔人的遭遇也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有关。批评者说，几千年来直到今天，在中国掌控话语权的汉族政权所推行的教育总是强调汉族文化的先进和文明，少数民族文化的落后和野蛮。中国历史教科书历来只是强调所谓的外族野蛮入侵，几乎从来不说汉族人对少数民族的野蛮入侵、杀戮和强迫同化。由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匮乏，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其中包括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几乎完全不知道少数民族在强势汉族文化压迫下的屈辱和苦难，不了解他们的身份认同，不理解他们多年来为保持自己的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而进行的反抗。这种不知道、不理解、不了解，导致众多的汉族人对维吾尔族只是刻板的印象，认为维吾尔族不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就是能歌善舞的人。英国纽卡索大学学者芬利博士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介绍了他对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和他所说的维吾尔人象征性的反抗的研究。维吾尔人的自我身份认同是芬利博士过去30年研究的核心。他说
：“Of course, people's identities are always evolving, and people have multiple identities, and some identities come to the fore.” At sometimes more than at other times, and some other identities retreat into the background. So earlier on, I think local identities, oasis.
人们的自我认同总是在不断演变，人们有多重的身份认同，有些身份认同非常显著，有些时候比另一些时候更显著，其他的身份认同退到背景之中。在早期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中，来自绿洲的人的身份认同是重要的，或许是他们最重要的身份认同。但在1990年代，也就是在苏联倒台之后，在中亚独立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国家成立之后，我们开始看到在维吾尔人当中出现了民族独立的期望。这种情况我们不是第一次看到。假如我们把眼光放回到1930年代、40年代，那是在新疆出现两场由维吾尔人和其他当地人发动的运动，成立了名为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独立国家。一个是在1933年到1934年在喀什，一个是1940年代中在巩哈县。新疆维吾尔人最近的这种民族认同感的发展，当然是苏联倒台以及 边境另一边其他中亚民族获得独立国家引起的反应。这种发展的另一个背景是，新疆由一个汉人的控制是有限的边疆殖民地区转变为一个定居者地区，大量的汉人移民到新疆定居。新疆地区的基础建设设施、铁路和航空基础设施都在加速跟中国内地融合，新疆的自然资源也被加速开采。
芬里博士接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疆形势的变化，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更多的变化。
There were a lot of pressures in the region in the 1990s. So Han settlers were coming in. And as Han settlers came in, the local people, especially the Uyghurs, increasingly felt a sense of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 So the Uyghur language was sidelined in favor of the...
在1990年代，新疆地区有很多的压力。汉人定居者大举进入新疆。随着汉人定居者进入，当地人，尤其是维吾尔人，感觉到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维吾尔语被边缘化，汉语得到优待。在教育方面，维吾尔人受到巨大的压力，要他们选择汉语而不是维吾尔语作为学习媒介，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就业。随着1990年代的推移，维吾尔人越来越多地发现，即使他们能说流利的汉语，即使他们接受的是作为第一语言的汉语教育，在就业的时候，他们仍然得不到雇用，只是因为他们是维吾尔族。维吾尔人常常指出我们在1990年代看到的典型的招工广告，明确列出限汉族，而加速开采新疆的自然资源也使很多维吾尔人感到愤怒。他们说，假如这里只有维吾尔族，没有那么多的汉人定居者，这些自然资源可以够我们用几十年、上百年或几百年。另外，就维吾尔人的身份认同的演变而言，还有一件事情，这就是宗教复兴。这种宗教复兴从1990年代后半尤其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跟全球伊斯兰教在其他国家的流传和复兴是同步的。维吾尔人出国到麦加朝圣，伊斯兰教产品被进口到新疆，新疆与外界有信息交流，但这种宗教复兴的背景也包括对中国国内压制宗教的反弹，及中国当局越来越用力镇压宗教。
北京政府七十多年来在新疆实行大汉族主义，压迫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与此同时，维吾尔人也一直在进行他们力所能及的抵抗。维吾尔人的抵抗是芬利攻读他的博士学位的研究课题。他在2013年出版专著，题目是《象征性抵抗的艺术》。根据他的研究，维吾尔人多年来采取了五种具有象征意义的和平抵抗战略，其中包括汉人对维吾尔人有什么刻板印象，维吾尔人便以他们对汉人的刻板印象予以挑战，维持与汉人的社交界限，不与汉人社交或混居，使用新疆当地时间而不是北京时间，通过流行歌歌词的隐喻表示对汉人抢占其家园的不满，通过回归伊斯兰教谋求自我和民族拯救，维持跟汉人的通婚禁忌，以抵抗汉人的殖民化、汉化、家园霸占。芬利博士说
And finally, in the final chapter of that book, I talk about the youthand how the youth expressed symbolic resistance by choosing to adopt popular culture from the Middle East, Central Asia, and Turkey, rather than adopting Han Chinese secular culture. So they would bypass Han Chinese.
我的那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了年轻人的问题，年轻人如何表达他们的象征性抵抗，他们选择接纳来自中东、 中亚和土耳其的大众文化，而不接受汉人的世俗文化。他们飘过汉人的世俗文化，向往中东、哈萨克、吉尔吉吉斯坦、乌兹别克、土耳其的文化产品。乌鲁木齐的维吾尔人区域的建筑风格和人们的文化选择，到了2016年开始显得几乎就是土耳其或中亚国家。在那里经商的维吾尔人越来越多的是跟中亚和中东的商人打交道，这也是一种象征性的手段，展示跟其他突厥民族和阿拉伯文化的亲近，而不是跟中国文化的亲近。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专访学者芬丽二谈新疆维吾尔人问题研究。这篇专访的文字记录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